大家好，今日是4月10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谈判呢就在眼前，而各种报道是满天飞，一阵话伊朗不同意谈判，一阵呢又话代表团已经启程。目前看伊朗对外的态度是来回的变化，他们是不是真的要谈的，川普会有他们的反应的。而就在谈判之际，中东再次今日发生了大事。今日下午呢，川普透露伊朗正在私下对美国提出的协议表示屈服，而川普自己对达成这个协议非常之乐观。川普还表示以色列将会减少对黎巴嫩的打击。虽然川普呢展现了谈判积极的信号，但是监测的数据显示美军今日突然对中东展开了大规模的空运。显然呢，川普已经是准备应急计划了。而早啲嘅时候，川普发咗贴文话，美国所有部署喺伊朗境内以及周边嘅船舰、战机，仲有军事人员将会持续咁留守，带住额外嘅弹药、武器以及任何其他适当并且必要嘅物资，直到双方达成真正嘅协议，获得全面遵守为止。川普话，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导致呢个协议冇被遵守，虽然呢个极之唔可能发生，佢将会开火。那个会是任何人以前从未见过更大、更好、亦都更强大的行动。而目前呢，美国在伊朗周边部署了50,000兵力。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呢，昨日亦都是亮出了底牌，就是说一旦伊朗拒绝达成最终的协议，他那个美军呢已经准备好随时恢复对伊朗的作战行动。而美军的前线司令库珀将军说，已经是摧毁了伊朗40年的常规军事能力了。川普呢是派曼斯前往巴基斯坦进行谈判，并且要求德克勒立即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方亦都考虑同以色列协商，将黎巴嫩的局势纳入到停火的框架当中。而川普表示自己呢同内塔尼亚胡已经是通过电话了。内塔尼亚胡是支持川普的这项协议，一切的话都会非常之顺利。今日以色列已经表示会同黎巴嫩当面谈判。内塔尼亚胡亦都下达了一个明确的指示，谈判的核心诉求毫无退让的余地，就是真主党必须要全面交出武器。而黎巴嫩的总理主动是抛出了贝鲁特非军事化的这个提议，以色列亦都罕见地给这个方案是亮了绿灯。为了保护伊朗议长加里巴夫还有外长阿拉格齐前往伊斯兰堡的行程，巴基斯坦的空军将向伊朗部署飞机还有战斗机，目的呢是在旅途当中保护他们的安全，防止以军突然将他们一窝端。虽然巴基斯坦是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中间人，但是巴基斯坦的立场呢却令外界质疑。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今日亦即是伊斯兰堡谈判之前，而现在黎巴嫩呢正遭受种族灭绝，无辜的公民正被以色列残害。我希望以色列在地狱里面燃烧。这番话呢令外界胆寒。调解者没有在调解，而是在威胁。这个可是谈判的东道主，而且是负责巴基斯坦与美国军事协调的那个成员。同时呢，他亦都是负责管理副总统曼斯在周六上午参加谈判的官员，而他的言论带有明显的仇恨美以倾向性。Axios 的报道说，曼斯在这个访问呢是1979年以来美伊之间最重大的接触了，因此呢亦都是格外的重要。伊斯兰堡亦都提供了塞雷拿酒店、安全保障，还有外交基础设施。昨日呢，曼斯传出了一个大瓜，他说他来到三个版本的十点方案，而伊朗提交了第一个版本的十点方案可能是用 ChatGPT 写的。这个方案呢立即就被否决了，扔进了垃圾桶。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川普总统在昨日8号接受纽约邮报采访的时候，承认这次访问呢是存在安全问题。因为新的情报证实，伊斯兰革命卫队正为哈梅内伊遇刺事件策划报复，而让副总统曼斯去一个这样的地区是一场不必要的冒险。对曼斯在巴基斯坦的安全，美军呢亦都提前地做了部署，他的车队将会包括重型装甲雪佛兰越野车、专用的救护车、支援卡车，还有针对爆炸威胁的 EMC 干扰车辆，用于顾问和工作人员的 SUV 和创式货车。这个亦都说明美军呢在对曼斯的安全做全面的防备。 而就在谈判到嚟之际，在今日中东再发生了一件大事，伊朗今日是切断了中东最后一条石油路线，炸毁了沙地的东西管道，导致沙地的一名工作安全人员丧生，一名工作人员受伤，这个导致每日损失是70万桶石油。这个管道目前亦都是向全世界市场供应原油的其中一条最主要路线。另外，这个袭击还波及到几处主要的精炼设施，直接影响了对全球市场精炼产品的出口。今日下午，川普连续发了多个贴文，第一个提到很快你就会见到石油开始流动，无论有没有伊朗的帮助。他补充说，对我来讲，无论哪种方式都没有分别。跟着他又发了一个推文，伊朗在允许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做得非常糟糕，有些人甚至会说是不光彩的，这样跟我们达成的协议完全不符。这些贴文亦都显示了川普的情绪变化，伊朗一边谈判但是还在这里开火，这样令国际质疑他们和谈的真实性。伊朗国际的独家消息说，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革命卫队指挥官正破坏停火的可能性。文中有提到4月4号佩泽希齐扬和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亲信侯塞恩塔伊布之间发生了一次紧张的交锋，在场的人士形容这次谈话异常艰难，并且充满了火药味。佩泽希齐扬指责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了停火前景，并且将伊朗推向灾难。另外，以色列14新闻说，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和华盛顿的国家安全人士对伊朗大规模的战略欺骗表示深切担忧。伊朗正利用停火协议进行前所未有的军事重建。机密情报报告指出，伊朗正采取行动将关键的核部件分散到偏远的山区地点，同时伴随着中俄的技术援助，在恢复防御和网络阵列。这样预示着伊朗正在这借助谈判赢得喘息之机，重新部署保留实力。与此同时，今日还有一个消息亦都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讨论。川普证实伊朗向美国的航母发射了大约100枚导弹，全部被美国海军成功拦截。他有报道说，这些导弹其实是最近中共通过巴基斯坦提供给伊朗的。而弗林将军今日亦都发了推文说，如果这一份关于中共通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提供导弹的报道属实，那将会是一场战争行为，中共以及巴基斯坦应该立即受到警告。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
伊朗背后那个大人物现在被逼到的前台呢，我在这里讲的什么？第一件事就是巴基斯坦居然能够调停美伊战争，谁个信啊？他能够令到伊朗同意，这个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巴基斯坦背后的中共再起作用。因为伊朗封锁海峡带来的油价高涨，而导致给中共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而施压伊朗的接受停火。第二件事是英国的每日电讯报说，从战争爆发以来，中共已经给五艘船装满了固态的导弹燃料高氯酸钾开向伊朗。这五艘船全部都是属于受制裁的伊朗的船运公司。在航运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关闭了追踪器，在这些船装载的燃料足以生产785枚弹道导弹。他们解释是高氯酸的不是出口管制产品，只是正常的商业贸易。你压哪个啊？好，第三件事是伊朗的三月下旬一度发射了101枚弹道导弹，对着美国的林肯号航空母舰进行高强度攻击，然后全部被击落。现在多间媒体和社交媒体大号都在推测，这些导弹全部或者部分都是来自中共的，即是中共的 CM302 超高音速反舰导弹，每小时射程是2500公里。今年1月份伊朗买了，然后经巴基斯坦由陆路运去伊朗。那个美国政府知不知道答案？我说当然知道啦，因为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我们知道谁做了什么。但是我们不想讲，如果情况太严重我们会处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即第一，我们知道是中共干预，但是跟伊朗打仗的时候不想节外生枝，所以不讲。第二，中共送的这些垃圾干扰不到我们的军事行动。第三，我们要记住这个历史，以后再算总控。
屏幕前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没做什么，但硬是觉得累呢？不是懒，真的不是懒，是你身体里面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 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没理神气，面黄黄咁啦，成日都唔够瞓咁，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十八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三樽咧，仲有七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三樽亦都享有七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晚间表示，佢真正嘅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之前，美军将会继续喺伊朗附近驻扎。此前一日，美国同伊朗宣布达成一项为期两周嘅脆弱停火协议。另一方面，白宫正在起草方案，将美军从几个不忠实的北约国家撤出。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总统正在评估将军队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德国调往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和希腊，因为他认为前者没有充分支援美国在同伊朗战争中的军事努力。同时，川普政府亦都正在研究针对那些在伊朗战争问题上没有积极作为的欧洲盟友的惩罚方案。而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周三和美国总统川普会晤之后，今日他在华府表示，如果条件允许，北约愿意在可能开展的霍尔木兹海峡任务中发挥作用。他以下请来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北约秘书长吕特周四在华府的里根研究所活动中为成员国辩护，说虽然在美伊冲突期间，部分成员国最初在向美国提供支持方面显得有些迟缓，但各国正在全力落实川普总统提出的各项要求，以加强这个军事同盟。
但我今天在欧洲各地所亲眼见到的是，盟友们正在积极地提供海量支持，包括基地设施、后勤保障以及其他各项关键的措施，以确保强大的美军能够成功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并进一步削弱其输出动荡的能力。
吕特周三刚刚同川普总统举行的会晤，很多位外交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吕特已经向部分盟国通报，说川普希望在未来几日内获得各方做出了具体承诺，以协助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不过吕特亦都表示，采取行动应该要迅速，但亦都要一步步咁。
现在正在采取的步骤是由上个礼拜二在军事层面聚集的34国组成的联盟开始进行详细规划，研究霍尔木兹行动可能的执行方式。我认为这个是第一步。但是我认为呢，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因为呢在北约内部呢，这个还需要所有的盟国达成协议才能够实施。我认为在这件事上面呢，架构形式次于推进速度。在这个呢，我主张速度呢优先于完美。重申一点，如果北约能够发挥作用呢，就更加好了。
吕特发言中亦都肯定了川普他推动北约各国增加防卫开支及转变依赖观念上的作用。以上就希望之声 TV 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此外，原本刚刚准备展开了美伊停火，如今又来到了随时可能再度开战的边缘。日前伊朗公布了一份停火十点方案，但在川普陆军并不是美方同意的版本之后，川普已经拒绝了这项十点计划，并直指他们是骗子。而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则指控，在面对面谈判开始之前，伊朗提出了十点方案中就已经有三点遭到违反，因此认为在双方都无法遵守方案的前提下，不应该展开停火或者谈判。而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开火亦都被视为不能停火的条件。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亦都表示，伊朗不会抛弃黎巴嫩人民，对黎巴嫩的袭击让谈判变得毫无意义。而川普总统今日在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时表示，伊朗领导人在会谈中的说法和他们在媒体面前讲的话完全不一样，他们其实要通情达理得多。总统还补充说，他们对所有必须同意的事情都点了头。记住，他们是被征服的，他们已经没有军队的。如果他们不达成协议，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一位黎巴嫩官员亦都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在同意进行直接谈判之前，黎方正寻求先实现停火。 此外，4月9号针对川普总统表示将对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国家征收 50% 的关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方的立场非常明确，关税战没赢家。对此有网友指出，这种既不承认亦都不否认，还试图转移话题的回应，某种程度上就等于默认了有运送武器的情况，并且讽刺话向国安举报一下，这个可是泄露国家机密罪，中共国最牛的就是每次选择题都能做错。今日美国退役陆军中将弗林将军亦都在 X 平台发文表示，如果有关中共透过巴基斯坦向伊朗提供导弹的报道属实，这个就是战争行为，应该立即向中共和巴基斯坦两国发出警告。美国亦都不应该再允许中共派遣50万学生赴美留学，更不用说美国政府和中共达成了其他所有协议。而且如果情况属实，巴基斯坦在促成伊朗和美国之间达成停火协议或长期和平协议的过程中，亦就不能够再被视为公正的调解人。伊朗在这场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已经有多次被捉包来自中国制造，而且近期又传出是经由巴基斯坦提供。因此外界分析认为这笔迟早会算到中共头上，而且那个一日恐怕已经不远了。观众朋友，你认为在重大的战争中，最后川普的焦点是不是真的会落到中共头上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观点。星期四，伊朗现任最高领导人穆吉塔巴发表强硬声明，强调将坚定为其父亲以及在战争中丧生的同胞复仇，并要求美国针对战争损失支付赔偿金和抚恤金。虽然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和行踪充满猜测，但这份由他人代读的声明同时亦宣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将进入新阶段。不过整份声明仍然是由他人代为发布，本人并没有露面。路透社8号最新报道指出，白宫表示伊朗已经示意愿意交出浓缩核材料油。同时国际原子能总署先前估算，如果这批材料再进一步浓缩，将足以支撑大约10枚核武的制造需求。国际原子能总署总干事格罗西指出，伊朗近半数 60% 的浓缩核材料油储存在伊斯法罕的一处地下隧道设施中。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则表示，日前这一批浓缩核材料油被掩埋并处于监控之下，而美方完全掌握住其库存和位置。美伊停火后，外界最关注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情况。一名伊朗官员表示，由于通关程序相当耗时，目前每日可能只能够有大约10到15艘船通过，而在战前这条海峡每日通行的船只数量高达135艘。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恢复正常，不只牵动中东局势，亦都直接影响全球的能源运输。敏感的是，中国邮轮亦都出现冲行队列之中。彭博社9号消息指出，两艘满载了中国邮轮停泊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据闻其成为了在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仅一日后首批离开波斯湾的邮轮之一。此外，阿拉伯调解人士还透露，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由伊朗革命卫队协调，费用大约会提前一周敲定。一艘可装载约200万桶石油的超级邮轮，相关费用最高可达到200万美元。而且伊朗已经开始以人民币收取部分费用。另外亦都有报道指出，曼斯亲自领军谈判，对他来说这个不只是一次外交任务，亦都会变成一场政治考试。报道称他最近持续深度介入伊朗问题，甚至被外界视为川普阵营未来的重要接班人。如果他能够将这场谈判推成具体成果，等于是在2028年大选前先帮自己睇到一个大分数。亦都有评论认为，这一场美伊谈判谈床已经不只是核问题，亦都不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而更似是曼斯的一场大选试金石。听得醒，他就是那个能够收拾战局的人。一旦谈不埋，整个中东局势还可能再往上升级。曼斯在出访匈牙利期间形容目前这一场停火只是脆弱的幽兵，并指出伊朗政府内部有些官员态度积极，但亦都有些人仍然讲大话。他强调川普总统没有耐心，迫切希望见到进展。如果伊朗代表的不出诚意，就会发现和美国总统作对不会有好下场。川普9号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亦都透露，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和平协议感到非常乐观。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最终会达成和平协议吗？你认为会无请打一，不会无请打二？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网传多间大陆公司接到通知，要求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并严禁翻墙业务。消息话呢单嘢同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大韩继村嘅投毒案有关。网传消息话，3月29日，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大韩继村嘅大闸市发生咗一单震惊全国嘅极端事件。一名男子据传先喺市场内50多个食品摊位投放毒物，随后又揸咗车多次冲撞人群同摊位。呢单被海外媒体称为特大信中案嘅事件，迅速喺网络上引发热议。但是大陆的平台例如微博、微信、抖音等等，都随即删除了相关的影片和相片，并对关键词进行严格审查。事件发生后，中共当局的反应亦都被指变得更加恐惧，并接二连三更加强对互联网的封锁，尤其是全面禁止 VPN 翻墙工具，以防止资讯外流和防止国内民众效法。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呢单嘢被描述为近年嘅中国至少8宗报复社会案件中最严重嘅一单。由于事发地点位于首都郊区，影响格外巨大。嫌疑人先系以投毒造成大范围人群中毒，之后再以囚车冲撞扩大伤害。网传伤亡数字一度高达近千人，但系官方始终冇发布正式通报，只有零星目击者喺描述喺外面流传。而真实事件嘅核心系一名53岁嘅辽宁男子曲某。因为个人纠纷，例如拆迁矛盾，于是揸咗车冲撞人群，造成几个人至10多个人丧生。资深媒体人李牧阳在节目中披露，中共工信部召集了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三大网络运营商的计划建设部、网络运营部和政企部门的负责人，就加强跨境资料专线、违规连线、网际网络管理等问题开了一个专题会，要求运营商加强技术监测和网络封堵，截断跨境资料通道。此外，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份山东简言云端计算公司在3月31日发出的紧急通知，内容说将会全面封禁海外流量并严禁翻墙业务。通知中还提到，工信部要求由那日开始必须全面禁止国内 IP 访问大陆以外的地址的，对海外流量一律封禁。原深圳律师周君雄在 X 平台爆料说，这一轮严查翻墙和北京房山事件直接相关，为了防止负面资讯外流，中共正在想方设法切断和外部互联网的连接通道。他认为如果仍然无法压制舆论，下一步中共恐怕就要全面断网了。林茂阳表示，中共官员们最害怕的是这宗投毒案被人效仿，进而精准地对他们投毒。官员们可以不去集市或者商场，献忠者很难开车冲撞到他们，但是这些人不可能不吃不喝。如果有人在中共官员或者在家属的食物中静静地下毒的话，他们可能就无法幸免。而习近平本身更加是怕被人下毒。对此，海外 X 平台网友亦都纷纷批评说，中共和习近平怕市民翻墙来到真相，习近平令中国人权和言论自由再次倒退，社会主义就是一个牢笼大监狱，先是封翻墙，最后禁止肉身出墙，果然在北韩化和数字集权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目前正在大陆访问，8日在南京中山陵祭拜国父孙中山，并且发表演说。陆委会指出，郑丽文用遮遮掩掩的方式提起中华民国，并且刻意呼应中共的历史描绘，令人遗憾。郑丽文在南京的发言中提到的中华恢复、国民创立，郑丽文随后发表了公开谈话，提到了当年的孙中山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而关于郑丽文在中山陵的谈话，陆委会认为郑丽文是用遮遮掩掩的方式提起中华民国，和过去访问大陆的国民党主席做法雷同。大陆媒体根本不会报道这些讲法，只能够用来向台湾人做个交代。陆委会还表示，中共将孙中山定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并且自命为正统继承人，完全没有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到目前为止的事实。身为国民党主席，本应拒绝这种用语。由当年的连战到现在的郑丽文，居然都遵行不悖，还刻意呼应中共的历史描绘，和台湾人民的认知有别，令人遗憾。 值得关注的是，八号他在南京的金陵饭店会见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升。信长升当时就提到，我看过你的一些影片，而原本精神轻松的郑丽文却当场显露出惊吓反应，整个人好像弹起来，下一秒正襟危坐地急忙调整坐姿，面向正前方。相关影片在社媒疯传，网友亦纷纷亮出了昔日高喊台湾建国以及扮成兔女郎为连战庆生的历史影像。神早摸清了你郑丽文的底细，手上有你以前的把柄，如果不配合中共的描绘，就可以拿出之前的台独言论大做文章。陆委会副主席梁文杰说，我们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了。郑丽文去到大陆之后，多处发言都是效背大陆的讲法，两者宣传立场完全是一致的。用这种方式他释放和大陆合作的意愿。郑丽文4月9号可能会去北京，是不是会见习近平，亦都成为了外界的焦点。访问路线大多是先去南京后去北京，中共透过设定具体他的行程来考察国民党是不是配合了他们描绘框架，再决定是不是给你和中共党魁见面。作为一个政党的领导人，就是要大开大阔，正面对决，希望马英九听日和习近平见面床的时候，能够直接坦率地提出台湾人民的诉求。之前呢，有不少专家学者呢都担忧，说马英九这次访中配合中共描绘，恐怕会对国际释放出错误的信号。你觉得他是不是怕中共掌握了他所谓的黑历史呢？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希望之旅的八天台湾人民环岛游，带你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民主发展，沉浸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线路。热线电话18559555227。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